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最近啊正好是赶上了二战胜利80周年，一下冒出来了好几个讲抗战的电影，有的是讲南京大屠杀，有的是讲731部队。那在这些个电影的影响之下啊，自然也是鼓动起来了相当规模的仇日情绪，是吧？又开始有人嚷嚷着打倒日本人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等等。有的孩子看完电影回家就把什么日漫卡片给剪了，对着地图上的日本锤拳头，眼瞅着早些年发生的 U 型锁浪潮又要来上一轮。但是这一次很多人就有一点腻了，觉得你这来来回回就都是这些事儿，讲的就只有这些内容，情绪也是这些内容，净搞仇恨没干别的。那么说起仇恨这个东西，咱们老祖宗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，尤其是复仇。只不过啊，老祖宗的那一套和今天咱们看到的仇恨观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古人究竟是怎么看待仇恨与复仇的。在古代中国人的仇恨是非常具体的，不像今天有很多人动不动的就会谈这个民族仇恨、国家仇恨这种抽象的大词。我们常说的这个家仇国恨，其实对于古人来说，真正刻骨的往往是家仇。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是以血缘为核心的，小到家族，大到宗族，亲人之间的联系远比国家这个抽象的概念更真实更紧密。国家可能是在千里之外，皇帝是谁都没见过，但是亲爹要是被人杀了，那种仇恨是切切实实摆在面前的。所以说在古代，血亲复仇常常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，甚至是一种正义的行为。儒家就有一个很核心的观念，叫做爱有差等，意思就是说人对亲近的人自然会付出更多的爱，对陌生人就会少一些。那既然爱是有层级的，那恨当然也一样，是吧？礼记里就说了，如果有人杀了你的父亲，那作为儿子你必须报仇，而且不能拖延，不讲条件，非得跟对方拼个你死我活才行。要是哥哥被人杀了，弟弟就得随身带刀，见到仇人就动手，不能手软。这种观念啊，说白了就是以血还血，不报仇就是不孝，就是对亲人最大的背叛。从今天的角度看啊，这种仇恨观当然是显得原始甚至野蛮，但是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它却是一种延续亲情、捍卫家族尊严的重要方式。家人是你最深的牵挂，仇人则是你必须清算的对象，谁动了你的亲人，你就得跟他拼到底。在那种价值观的影响之下，复仇便不再只是情绪上的宣泄，而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甚至带有正当性的行为，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支持。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礼崩乐坏，诸侯混战，权力和秩序不断的重组，复仇的故事也几乎成了时代的标配，一个接一个的上演。最典型的呢，就是东南地区的吴楚越三国之间那一场长达几十年的复仇，连环剧情节之复杂，恩怨之纠缠，简直堪比史诗。这一系列的故事，从楚国太傅伍奢开始，他被人陷害下狱，楚平王担心他两个儿子太有才，将来不好控制，就设了个陷阱，派人传话说，你们兄弟要是回来就饶你们爹一命，不回来的话就立刻处死。结果哥哥伍尚信了，回来后被抓了，弟弟伍元，也就是后来的伍子胥，则看破了局势逃跑了。楚平王最终还是杀了伍奢和伍尚，还全国通缉伍子胥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伍子胥就背上了血海深仇，他一路逃到了吴国，投靠了当时还未掌权的公子光，协助其刺杀吴王僚，并助其登上王位。这位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，阖闾为了回报伍子胥的支持，也愿意帮助他复仇，便发兵攻打楚国。结果五战五胜，一路打到楚国都城，伍子胥更是直接掘开楚平王的坟，把尸体拖出来鞭尸，亲手报了杀父杀兄之仇。按说这仇也算报完了，但是故事却还远没有结束。就在阖闾专心对付楚国的时候，越国这边不停地派兵来骚扰吴国，搞得阖闾焦头烂额，刚好又赶上越王允常去世，他决定趁越国办丧事、国内动荡的时候出兵征讨。 结果刚刚继位的越王勾践反手打了个大胜，阖闾重伤，最终死在了回国的路上。临死前他把仇恨的火种交给了儿子夫差，叮嘱他别忘了这笔账。夫差继位之后，为了不让自己忘记仇恨，还安排了一个人天天站在宫门口骂他，你怎么还不去报杀父之仇。两年后，夫差亲自带兵讨伐越国，把勾践打得节节败退，几近灭国。勾践被俘带回吴国，在夫差手下当了3年马夫，受尽屈辱。这时候伍子胥建议干脆杀了勾践以绝后患，但是勾践暗中贿赂吴国大臣，保住了性命，最终被放回了越国。这件事儿啊，看起来是结束了，其实才刚刚翻页。勾践回国后开始了卧薪尝胆，表面忍气吞声，背地里积蓄国力。他还设计挑拨了夫差和伍子胥之间的关系，成功让夫差刺死了伍子胥。等到吴国放松警惕，勾践一鼓作气反攻吴国，一举灭吴，为自己报了国仇。这一系列的复仇啊，像是一套设计好的机关，从个人到家族，再从家族升级到国家，每一环都紧扣着上一环，彼此推动，互相成全。这种复仇文化能在那个时代生根发芽的原因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权掌握在贵族手中，贵族的家仇也就很自然的上升为了国与国之间的死战，而整个社会呢对此并不排斥，反而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，是天经地义的。当然了，就如同这连环套一样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是吧？也不是没有人考虑过对这种原始同态复仇的限制。比如这个周礼里就规定，凡杀人而异者，不同国令勿仇，仇之则死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杀人的行为合乎理，那被杀者的家属就不能报仇，不然也得是死刑。但是在春秋战国，这一套根本没人理会，而到了秦汉时期，伴随着皇帝的大权独揽，官方对仇恨与复仇的态度又有了转变。按照法家的理念，这一个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应该只能由官府掌控，无论是有什么罪都得是官府说了算。所以在那样的观念下，复仇就是超脱法律约束的行为，你以复仇为理由杀人，自然是影响了官府的权力，威胁到了统治秩序，应该被彻底打压。早在商鞅变法的时候，秦律就已经规定了禁止私人的复仇，出了仇杀案要去找官府解决。本来如果仅仅如此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，无非是从提倡父私仇向禁止父私仇的演进，是吧？但问题就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之后，儒学成为了显学，成为官方拿上台面的学问。而儒学的核心就是强调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，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父子，儒学基本上继承了周礼的那套血亲复仇理论，家人朋友遇害了就得去找仇人血债血偿。这可不是皇帝想看到的，皇帝想要的是秩序，但是很明显复仇一定会带来无序。就像咱们刚刚讲的吴楚越复仇的故事一样，今天你杀我，明天我儿子杀你，所有人都这样。有关于这个矛盾的争论，东汉的时候就有了。章帝在位期间，有人就因为亲爹受辱，一怒之下杀了人。这个案子层层上报，章帝看到了，觉得其情可悯，就下令赦免了这人，并且由此制定了轻侮法，核心就只有一条：如果父母受到了他人的侮辱，杀了那个人也不算死罪。结果这法律一颁布，在几年里大量杀人犯借助这一条为自己开脱，比如说捏造一个对方侮辱了自己父母的事实，给自己杀人找理由，最后钻了空子留下了一命。以至于章帝的继任者和帝一上位，尚书张敏就谏言说，这轻侮法啊，完全就是给民间开了个杀人的借口，不能留。最后在其力主之下废除了轻侮法。从东汉之后开始，到三国、两晋，再到南北朝，各个朝代的政权其实都在极力压制私下复仇的风气。无论是谁当皇帝，基本态度都是一致的，你要是擅自报仇，那就别怪朝廷不客气，轻则判刑，重则株连全族。如果人人都可以为亲人报仇，那法律就没有威信了，国家也没办法管了。 所以朝廷一方面立法严禁，一方面重罚杀人复仇者，想把私人恩怨全都纳入国家法度之中。但是问题是，朝廷自己有时候也打脸，为了树立一个道德典型，反而又破了自己的规矩。梁简文帝就干过这么一件事儿，他前脚才颁布禁令，说禁止民间报私仇，后脚没过一年，就遇上了一个典型人物。有一个名叫张景仁的男子，8岁的时候目睹父亲被人杀害，从此立志报仇。等他长大之后，终于找到了机会杀了仇人，还专门祭奠了自己父亲，随后主动到官府投案。这件事儿要是按规矩办，他该判死罪，还可能连累家人。但是梁简文帝觉得这孩子太孝顺了，是一个忠义之人，所以不但没有惩罚他，反而公开赦免了他的罪行，拿他当一个正面教材进行宣传。等到了唐朝，围绕报私仇是否合法的争议依然在持续。在武则天执政期间，出过一桩有名的徐元庆复仇案。这个案子本身啊，没什么复杂的。徐元庆他爹被一个县尉所杀，徐元庆隐姓埋名当了一个驿站的仆役，趁着那个县尉出差住在驿站的时候宰了他。但是这么一桩仇杀案引发了一场朝堂之上的大论战，大臣陈子昂和柳宗元分别递上了复仇议和薄复仇议，就如何处置徐元庆的问题分成了两派。陈子昂认为徐元庆该判死刑还是得判，表彰其孝道应该是另外的事儿。而柳宗元则认为，如果县尉杀他爸是非法的，那徐元庆杀县尉就应该是正当的，得给他减轻处罚。在一通讨论之后，陈子昂的谏言被采纳，徐元庆被处死，但是官府也为其立碑以示表彰。从这几个故事就能看得出来啊，中国古代王朝从始至终都在面对一个问题，因为要维护皇权的统治，所以作为统治内核的法家排斥复仇，但是作为统治文化的儒家又提倡复仇，所以就出现了一面处死徐元庆，另一面又给这个孝子立碑的荒诞场景。而也就是在唐朝家仇国恨中的国恨也逐渐被提了出来，像杜牧的《泊秦淮》里就有那句有名的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。但是咱们说句实在话啊，在古代天天提这种亡国恨的大多数都是文人，张嘴就是一天二地恨，三江四海愁，而文人何至理国家的官僚，完全是两码事儿。咱们就拿杜牧来说，诗写的绝对是没得说，能和李商隐并称小李杜，但是他当官的水平也就一般，还天天写信给宰相求着升官，升官了有钱了，第一时间是给自己在长安城买别墅享乐。其实不仅仅是杜牧，历史上有非常多那种话说的壮烈，事情办不好的例子，像文天祥就是这么个例子。咱们都知道这个文天祥以气节著称，被俘3年誓死不降，到了临被砍头前还要向开封和临安的方向跪拜。但是咱们看看他被俘之前的履历，说实话啊，这人在政治上真不咋地，尤其是跟蒙古人谈和的时候，当时蒙古人的厉害大家都见识到了，灭金灭西夏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而南宋的目的也很明确，咱们力保自己最后这半壁江山。结果可倒好，文天祥作为南宋这边谈判的使节，也不心平气和的跟人家谈条件，劈头盖脸的给人来谈判的伯颜骂了一顿。人家是来跟你谈的，两边掰开了，你态度好一点还可能说给宋续个命，结果这么一骂直接给蒙古人惹毛了，给了人家出兵伐宋的借口，结果就是蒙古即刻发兵南下，南宋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一路跑，最后右帝崖山殉国，文天祥也被俘虏，最终在元大都被斩首，南宋彻底断了根儿。咱们说出于气节，你不屈服是令人佩服的，但是你站在一个谈判使者的立场上给人家骂一顿，那是真的不管整个朝廷的死活了。你要是谈判就正经的谈判，要么表示臣服以换取南宋朝廷的延续，要是不想臣服，那就用点策略，搞点缓兵之计，争取时间练兵备战。你把人家骂了一顿，除了激怒蒙古人以外啥用也没有，还加速了自己的灭亡。而与之相对的，比起那些空喊口号干不成事儿、报不了仇的文人，反而是那些并非中原出身的胡人更在乎为主报仇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克用、李存勖父子两个。李克用出身沙陀人，算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，人家原本姓朱邪，不姓李。因为自从祖上开始就给唐朝领兵打仗，军功卓著，所以唐朝特别赐了一个皇家的李姓给他们家。在唐朝最后的几年里，李克用从始至终一直都效忠李唐，先是替朝廷平了黄巢之乱，朱温势力兴起之后又与朱温抗衡，后来朱温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李克用拒绝听他的，凭借太原据守，朱温两次发动大军征伐都没能打下来。后来朱温一把火把长安给烧了，把唐昭宗宰了，自己当了后梁皇帝。李克用为了给李唐报仇，多次发兵讨伐朱温，最终积劳成疾。临死之前，李克用交给自己儿子李存勖三支箭，代表了自己的三大遗憾，其中之一就是讨伐叛臣贼子朱温。李存勖接班以后，不辱其父的威名，带兵连续征战多年，最终尽灭朱温的势力。而在朱温覆灭之后，李存勖所建立的朝代就称为唐，为此还特意重建了给唐朝皇帝供奉的宗庙，向天下人宣誓自己是继承前老板李唐王朝的正统，自己还记得人家的恩情。李存勖尤为仇视背叛唐朝的臣子，所有从唐朝背叛到朱温那边的大臣，小官扒了乌纱帽，罢官免职，大官直接拉出去尽数族灭。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像李存勖这样以臣子身份效忠朝廷为国复仇的例子极为罕见，相比之下，为数众多的汉人官僚要么是纯哭丧，指挥毫不会干活，要么索性就是墙头草，跟普通百姓一样，你们谁当皇帝我就给谁效劳，反正皇帝姓啥不妨碍，我在家炒土豆丝儿，是吧？这种独特的仇恨观念啊，在中国外儒内法的体系下一直这么运作着，一直到了晚清才有所改变。慈禧老佛爷想废除光绪换一个接班人，引来了西方列强的干涉，地方都护也不买账，在他眼里这是我爱新觉罗的家事儿，你们这帮外人凭什么多嘴，是吧？后来慈禧看到了这一帮练神拳的精壮汉子，一下子就觉得民心可用，既然都护不拥护我，那我就找拥护我的。于是慈禧就把对洋人的厌恶转化成了大清的国恨，试图煽动这些人和洋人对抗。于是在他的一念之差之下，打开了地狱的大门，义和团运动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宣传仇恨的事件。在官方的鼓动之下，这帮全民暴徒对洋教的仇恨空前绝后，民间开始肆意捕杀教民传教士。在慈禧和保守派的眼里，这就是给洋人上眼药，但是这帮保守派从来就没有想过，这仇恨一旦煽动起来了，可就没那么好灭了。尤其是义和团进入北京以后，整个局势都在走向失控，不只是杀洋人杀教民了，连平民老百姓都杀，北京城到处起火，被搅得不得安宁，最失控的时候全匪连大学士也敢抓。到了这一步，事情已经难以收场了，如果不是八国联军从外部给了慈禧一个压力，逼着他下旨剿灭义和团，恐怕北京城早就得交代在这帮暴民手里了。从结果上来看啊，老佛爷想借义和团大师兄们的手教训洋人的想法，最后还是以一地鸡毛收场。正所谓想老佛爷之所想，急老佛爷之所急，恨老佛爷之所恨，只要老佛爷还活着，他想让大清百姓恨谁，咱就得恨谁。现在的人啊，经常张嘴闭嘴就是老祖宗的智慧，把一些糟粕拿来当宝贝，女人不能上桌吃饭都能说成是祖宗之法，反而是把一些真的有智慧的玩意儿弃之一旁，有关仇恨的观念就是其中之一。总体来说啊，咱们老祖宗在关于恨谁怎么恨这个问题上，一开始还是分得十分清楚的，要说把国仇等同于家恨，那也是外儒内法成为历代王朝核心价值观以后的事儿了。在皇权之下，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，所以到了最后，自然就是皇帝让你恨谁你就得恨谁。当然了，在古代皇帝做不到大手一挥全民就疯了的程度，不过到了近代，有了宣传机器，到了现代，普及了义务教育和社交媒体，在一些后发国家里，今天让你恨谁谁谁，明天让你爱谁谁谁，完全没有操作难度。 这时候啊，像这个历史文艺作品就成了彻彻底底的工具。仇恨这个东西很恐怖，在复仇这面大旗之下，杀人放火都会被正当化。所以作为一个现代社会，对于仇恨和复仇都应该是秉承克制的态度，无论是谁都不应该鼓吹仇恨，也不应该用仇恨来煽动别人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关注我们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啊。